活离不开法律，执法守法才能永保安康。由教育电台花莲分台与花莲地检署联合制播的全新单元法律 Easy Go， 带您了解法律常识及观念，轻轻松松成为法律达人。法律剧场，台南市南区一家饮料店，某一天接到一名男子来电，狂订了56杯的饮料。
开会畅饮，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我们现在买五送一，请问要点什么饮料呢？
我们公司今天晚上要开迎新 party， 先跟你们订56杯真奶，少冰少糖。我大概傍晚5点半过去拿。
接到这个大订单之后，饮料店三位店员立即火速赶货，忙得不可开交。在大家通力合作之下，终于赶在取货时间内调制好56杯真奶。可是等到5点40分，男子都没有出现，店家拨打订货流传的电话也无人应答，导致准备好的饮料没有办法出售。店家不堪损失而报警。后来警察巡线捉到那名狂订饮料的男子。
到底 我只是觉得无聊啦，一是好玩想恶作剧一下，其实我身上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买56杯真奶啦。
哦，遇到这种 OK， 店家是否拿他没辙，只能自认倒霉呢？法律知多少。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呢再一次的准时呢在下午的3点05分到4点钟来到左岸咖啡馆，我是文玲。好，又到了呢我们跟花莲地检署共同合作的法律 Easy Go 的这个单元哦。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上个礼拜啊特别为听众朋友们呢邀请到后地检署的郭于芳主任检察官，来针对呢一个非常实用而且可能也是大家呢经常会碰到的齁，有关呢刑法的这个毁损罪跟诈欺罪的这个部分哦，来跟听众朋友们呢做一个法律的释宜哦。好，那我们这个礼拜呢想要说呢，从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齁，我们来延伸一下哦。其实呢在我们这种犯罪的行为当中哦，并不是呢每次的那种犯罪的行为我们都走刑法的这样子的一个路径嘛，有些呢是属于这个民事的纠纷的部分哦。那我们是不是今天呢就先请主任来跟听众朋友们哦区分一下哈，到底呢这种刑事案件跟这种民事的案件哦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呢？
是，谢谢文玲提出这样的问题。
是，
其实民事的纠纷哈、有很多很多的案件都会跑到以这个刑事告诉的方式跑到地检署来
哦。
比方说欠钱不还啦、或者是兄弟姐妹之间争遗产啦，
嘿，这些都是属于民事。
这些其实绝大部分是属于民事的纠纷，因为当事人提告的目的其实是想要把钱要回来，
对，
或者是觉得自己分的少了，
对对对，
想要多分一点，
不公平，
是属于财产上的纠纷。
是是是，
那当然刑事的法律上也有财产犯罪的规范，比方说诈欺罪、
诈欺罪、
侵占罪，也有这样的规范。但是呢是不是所有的民事纠纷都能够构成刑法上的犯罪，这个就 不能一概而论。
哦，是我们一般来讲啦，我们通常我们会讲说我这个钱啊要不回来啊，或者是说呢财产分的
不公平
不均。好，那我们呢就是说涉及到这个有钱的这个问题，很多民众就会直接呢就是说我一定要告他，告赢了我的钱就可以拿回来了。其实不尽然啊，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走这个民事的这个途径这样。所以说呢像这个刑法上面所说的这种诈欺罪啦、侵占罪啦，那如果说呢像说我们只是属于说像这个欠钱不还啊，或者是说呢兄弟姐妹之间的争遗产的这个部分其实呢是有关的这个民事的纠纷，我们可以透过民事这个部分来做民事赔偿啦，或者是说民事的这个途径来做一些解决。如果说只要是刑事的案件都会到地检署这边来嘛，
是刑事的案件是这样子。
嗯，
民众写一个告诉状
对
进来地检署，地检署就会分案。
是，
但是呢因为检察官的人力跟以及我们地检署的资源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这样子的案件我们很多会请警察机关来帮忙。
是，
所以民众就算案件告进来地检署，
是
他可能第一步也是会到警察局去制作笔录，
他先报案。
是，或者是他去警察局报案，他就先在警察局
做笔录。是，
都是从警察这边做
第一线，
第一线这个初步先来确认
对
是不是真的是犯罪，
是
还是说只是民事的纠纷。
哦，
竟会协助地检署做一个这样子的确认的动作。
哦，那如果说呢在警方这边呢在警察这边呢他就已经觉得说其实这个也不算是刑事犯罪，那他觉得说呢其实可以私底下比如说你看像说我们常常都在发生的那种交通的那种车祸啊，对，那种你总不能说到最后都变成刑事案件
应该是说只要是刑事案件或者是民众告进来，
对，
就算是民事的纠纷可是他已经变成一个刑事案件的
是
样子细数到地检署，
是
那由甲官请警察帮忙先做初步的调查，这些案件它外观上还是刑事案件的，
是
它都会是刑事案件，而且都会最终回到地检署来。
是，
这也就是为什么地检署其实案件非常非常的多。
是，那我们是不是就请我们主任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说其实刚刚您也特别提到了说其实检察官的这个人力啊真的是不足。那如果说像刚刚呢您提到的就是说的只要是呢刑事的案件都要到地检署这边的虽然说先在警方那边先做一个初步的一个查证好看是不是犯罪嘛那就是可是到最后最终还是要到检察官这边来。那在这种人力不足的一个情况之下现在到底有多么的严重？
好，法务部有一个统计就是说过去三年我们平均每年地检署全年度的收案量大概是45万件。
45万件啊，每年啊。
是。
哇、这好多。
可是我们检察官只有1300位左右。
天哪，你看看 ,45 万件哦。那个检察官只有1300多位齁。
是。
这样子你们这样平均起来月平均大概要接多少案件？
可能每个地检署情况不一样可是每个月接80件。
跑不掉
的。
那检察官真的有三头六臂吗？
我们很希望好好的服务。
是
提供好的这个。而且在案件上我们可以真的帮被害人讨回公道。
是
那被告我们绳之以法，这是我们甲官的任务了。
是，
我们希望每个案件我们都好好办。
是，
可是严峻的情况就是说真的案件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刚刚提到说这么多的案件里面其实有30%后来都是罪嫌不足。不起诉处分的，因为检察官案件进来后检察官要判断
对
什么样真的构成犯罪，检察官就会把他们起诉。
是，
可是有一些案件真的罪嫌不足，我们就会以不起诉处分作为一个结案的一个结论。那不起诉处分当中我们回到刚刚一开始我们提到的民事纠纷，这种民事性质上是民事纠纷的财产犯罪， 类似假性的财、嗯、我们会称这种案件叫假性财产犯罪。
哦，假性财产犯罪
这样子的案子、
哦、嗯，
在我过去十多年来担任假官的工作、
嗯、
我觉得不起诉处分里面、
嗯、
应该有4到5成
都是
是
所谓的假性财产犯罪，
这类型的案件非常非常的多、
哦、其实他可以不用走刑法的路线嘛，
是、
哦、那刑事的路线嘛，他其实只要走民事的这个、嗯、路径就可以啦。
对，其实这样的案件、哦、
嗯，
如果是很单纯的民事纠纷告进地检署来、
嗯、
检察官开庭、
嗯、
我自己个人处理案件的经验、
嗯、
也是希望当事人能够和解。
对，
好，
对，
我当然是两造来开庭了。
对，
我们假官在当中就是欠钱的人希望他还钱。
对，
好，
对，
我们希望促成这样的和解。
对对对，
而且绝大部分的被害人啊、
嗯、对，
好，就被欠钱的人也希望说啊，假官哎，钱还我就好了啦，我没有要他去关啦。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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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也不是说让他一定要坐牢啦。
哦、对，所以这种情况、
嗯，
他是真的犯罪吗？这是真的一个犯罪的案件吗？嗯、其实，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思考。
哦，难怪会称为叫做
假
性的
财产
犯
罪。那像这样的案件，嗯、在如果他提出走民事的程序，
嗯，嗯，
好，我们知道现在司法院对于民事诉讼、
嗯嗯嗯、
它有一个用电子的线上起诉的这样一个方便便民的做法。
哇，这个起诉也可以用透过网络，
是，就以电子地状的方式来起诉。那、
嗯、
这个可以大幅节省大家的时间跟劳费、
嗯嗯、是是是，
我想说这个便民的做法应该也是在欠钱不还啊、
嗯、
或是有一些财产争议的时候，
民事的纠纷的时候，
人民可以来思考走这样子的途径、
嗯嗯、是。那这个在这个刑事的案件，比如说已经送到地检署这边来，有线上起诉
吗？我们目前还没有还没有这个开通线上的起诉的服务。
诶，那主任文林这边就觉得很奇怪啦。那既然哦，就是说民事的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又有线上的这个起诉咯，
是，
竟然这么方便啊，为什么大部分的民众啊遇到什么都要走刑事哈、啊、那它到底是有什么区别呢？
好，它最大的区别啊就在于说，提出刑事的告诉不需要任何费用。
哦，
你就写一张状纸寄来地检署、
是
就要分案了。
哦，
但是呢你提出民事的诉讼是要缴裁判费的。
哦，
是按照你请求金额的高低必须要先缴纳裁判费。
是，
如果你没有缴纳裁判费的话，
对，
法院就不受理。
哦，
你的案件就进不了法院了。
是，
这就是为什么风气上
好对对，
是大家这个惯行的方式就是以刑事的手段来达到民事
对
求偿的目的，
就是呢我们所讲的所谓的这个假性财产犯罪，对不对？
会这么多的原因，
以后就是因为一个要缴跑裁判费，一个不用缴嘛。
是是，
就像刚刚哈、哦、这个郭主任这样子的做的分析啦，一来哈、哦、你看这么多的案件当中，审到最后变成有30%其实都是不起诉的，而且甚至于就是有些呢，其实就是属于纯粹的这种民事纠纷的这种齁。如果说呢当初呢一开始的时候呢民众就可以走这个民事的这个部分的话，一来你看我们民事这个部分呢有这种线上起诉
便民的方式，
便民的服务又快齁，然后你同样嘛，你到最后一样是可以帮助你的，就是我们透过和解，透过一些调
解，
对，一样最终的目的还是可以帮助你把你该拿的钱拿回来嘛，
是的，是的。
那为什么不去选择比较方便的一种方式，而且从这种人力上面齁、哦、就是我们司法资源的一个运用上齁、哦、刚刚呢郭主任一开始就讲到说，这么多的案件，可是只有全国只有1300多位的检察官，
是，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节省这部分的一个资源，让这些检察官真正去办一些比较重大的，像说哎、欸、吸毒啊这些啊这么严重的这些案件哦，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子呢？
是，其实检察官也是、嗯、是公务员，
是是，
那是这个侦查犯罪的主体，
是，
人民只要觉得权力受侵害了，
嗯嗯嗯、
哦， 告进地检署、
嗯、
我们是
一定要受理的啦，
受理，而且每个案件每一个检察官都希望可以把它处理好，
对对对，
那但是呢人力有限，
是
资源有限，这个是现实面，
是
好，那这样子多的案件好也造成检察官的工作的沉重的负担、
嗯嗯、
这种情况其实已经严重到去年的司改国事会议、
嗯嗯、
其实也有把这个当成一个议题来讨论、
哦、是, 是, 是, 是、
哦嗯、那所以呢、嗯、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
嗯、
就很希望民众也可以思考、
嗯、
我们要把检察官、嗯、我们国家的这个侦查的资源放在什么样的案件上、
嗯、
是不是我们希望检察官可以把他的重心放在重大的犯罪、
嗯、
像是贩毒的案件，
嗯嗯嗯，
好，贩毒的案件、
嗯、
好、
嗯、
国土保育的案件，
嗯嗯嗯，
环保的案件、
嗯、
食安的案件，
嗯, 嗯，
好，或者是一些人蛇集团的案件，
对，这些都是重大案件，而且就是攸关更多人的这个
公共利益的案件，
对，
我们是不是希望把我们的资源侦查的资源放在这些重大的攸关于社会公共利益比较大的案件上，
嗯，
还是说帮一两个当事人调解，
嗯，
或和解他的这个欠钱不还呢？
是啊，然后兄弟之间的
争
产
啊，
甚至于还有包括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案例哦，这个订饮料哈、哦，这种毁损的
这种比较轻微
的案件
上呢，
啊，
其实我们应该都可以来思考啦。
嗯，
好、
嗯嗯，
那身为检察官，当然是我们不能拒绝案件，
是是是，大小案件只要你民众我要告你，就是得接这样子，
是是是
是, 是，好好，那所以说呢，今天好，其实呢，我们除了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好。在针对这样子的个案例哦，来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要让呢我们真正的一个司法的资源运用在刀口上，所谓的刀口上真的说实在的齁，就是在人力不足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的检察官可以认真而且全心全力去办一些呢真的攸关呢大众的公共利益的这样子的一个重大的案件上面齁。那我们呢至于就是说对于我们个人的一些财产的损失啦也好各方面的齁，如果说我们可以的部分的话呢，可以走民事的一个和解好调解，一来我们在速度上面好，在这个便利性上面呢也是比较好的，我们可以做线上的起诉
齁，
好，我们这样子节省我们自己的时间好，然后呢也可以呢透过呢这样子的方式齁，可以呢减轻齁我们检察官呢这个案件上面的一个压力跟负担，让他们呢可以有保留实力齁去对付齁那些呢重大的
刑案的刑事犯罪，
对，没错，好好，那所以今天呢也借由这样一个机会呢希望大家齁都能够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我们来运用我们司法资源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好好 ,OK, 那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齁我们郭于芳主任呢连着两周透过这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案例呢来跟听众朋友们聊到呢什么是刑法的毁损罪，什么是诈欺罪，还有就是说呢一些属于民事纠纷的案例，我们可以透过民事的方式来处理，我们就不要呢非得到齁法院去按铃申告，
是，
然后我们节省齁这个司法的资源，大家一起呢让我们的这个司法资源都能够运用在呢真正对于我们的这个公共利益呢有利的一个这个层面上面齁。好，那今天呢非常的谢谢郭主任，谢谢，
是，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OK, 拜拜，
拜拜。